天为罗盖，地为毯，日月星辰伴我眠。什么人撒下名利网，富贵贫困不一般。也有骑马与坐轿，也有推车把袋担。骑马坐轿修来的福，推车担袋命该然。骏马驮着痴呆汉，美妇人常伴着浮眠。八十老翁门前站，三岁顽童染黄泉。不是老天不睁眼，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。说这么几句定场诗。今天咱们这个书说的是明朝永乐年间，保定府住着一家人家，姓苏，弟兄两个，哥哥叫苏云，兄弟叫苏雨。父亲早年去世了，哥俩跟母亲呢一块过日子。老大苏云已经娶了妻了，娘家姓郑，郑氏夫人。苏雨因为还小，所以没完婚。苏云呢，满肚子学问，喜欢念书。苏云24岁这年，终于是登科之喜，啊，进京赶考，成绩非常的好，蒙圣恩受任浙江兰溪县的知县，要去做官。走之前跟母亲好好的聊了一回，说娘啊，祖上因功不浅，这回呢而我做了官了，兰溪县做知县，我这一去得3年啊，因为做官呢一般都是3年一转啊，任期是3年。我是真不放心您，您岁数也大了啊，您呢在家里边一定要保养好身体，等着孩子我回来。老太太也高兴，哎，好孩子，去吧，能做知县一任的父母那是多了不起的事儿啊。我希望你到了任上千千万万的记住了，要做一个好官。是，母亲您放心，孩儿我立志做一个清官，此一去只饮兰溪一杯水。这意思就是说我到那儿去就喝他一杯白水，其他的什么叫金银财宝跟我没关系啊。老太太高兴，好孩子，要这样的话不辱没我苏门的祖先。可是那样儿啊你得多带点钱走，咱们家中的钱你带走1/10，剩下的30%留下来，我跟你弟弟苏雨我们娘俩也能活。哎呀娘呢，您这日子你甭管我们，出门在外做官之人要有排场啊，我们娘俩怎么着都行，希望你一去顺顺利利的啊。兰溪县在浙江，所以要走水路，必须得从保定出来进北京，到通州张家湾上船，从那儿才能往下走。打发家里边的家丁叫苏盛出去租船去啊，一切安顿妥当了，这儿辞别了老母，又把兄弟叫过来。苏雨，兄弟，哥哥，哎，哥哥，我这就走了，带着你嫂子，还带着咱们这家丁苏盛两口子，我此一去，山高路远，没有别的，家中之事都拜托给你了，尤其是老母亲。你要替我照看好，哎，哥您放心吧，没事啊，你安顿妥当了来一封信，到时候呢我安顿安顿我看看你去。嗯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告辞了。说着话拿马车拉着所有东西，辞别了老母，辞别了兄弟，又打保定出来赶 门通州。到通州来的张家湾啊，船都准备好了，所有东西都弄上去。那么说这个船是官船吗？其实来说当时有这么一个规矩，这些个船呢也拉货，而且呢装的东西特别多，都装满之后，划船的人最希望的就是找一个大官，找一个官坐我的船一块走，这个官坐船不要钱，因为有官员乘坐的话，那么这个船算官船，一路之上能免去很多的税，而且过关的时候呢特别的便利。一般来说有官愿意坐这种船，不光不花船钱，他还得倒找。但是苏云哪懂得这个呀，可是手下的家丁苏胜明白，费了很多劲找了这么一艘船。好，这船装东西装多了，怎么呢，给七八家烧的货，最后又把苏云的东西全部都装好了。说话功夫起锚撤跳，这官船顺流而下，一直奔兰溪县而去。过了黄河，又过了扬州，眼前来在了伊真县。啊，这个县现在已经没有了。伊真，仪容的仪，真假的真。据说当初啊，有一个皇上觉得人算卦，说这个地方有王气出现。皇上就怕这个，皇上觉得自个儿真龙天子，不希望别处还有真龙天子。说哪儿？说这个地儿啊，王气出现。那哪行去？找人在这儿啊，弄了一尊塑像，真武大帝。那真武大帝的塑像跟这儿镇着他，不让他的王气出来。据说这尊塑像太好，个头也高，塑的也真。皇上看完之后夸奖，好，说仪容逼真。这么着给这个地名起了个名字叫仪真。后来宋朝的时候还改叫真州啊，明朝叫仪真县，现在呢叫仪征市，属于江苏扬州下属这么一个地方。船来在了仪真，装的东西太多了，终于漏了。本来这个船就年久失修，这一漏东西太多，手忙脚乱的，万幸是靠了岸边了。赶紧吧，倒腾东西搬货吧。连船老板带坐船的人，苏云家里的这些位，倒腾吧。所有的东西都倒腾到岸边，怎么办呢？还得找船，倒这么一个船，把东西装在上面，才能到兰溪县去上任。岸边这儿都是东西，大管家苏胜跟这儿查点着，身背后来了一个人，这个岁数将近40，啊，头发挺稀，挽着一个牛心的发簪，这扎里扎沙的胡子茬儿，啊，俩眉毛是拧着花儿，斜着进了鬓角，一对大眼睛，俩眼珠子滴溜溜乱转，身材魁梧，啊，拿手一拍苏胜，哎，这一回头。干嘛呀？这位大管家啊，您是？我是这儿船家。怎么您这个船出事了？漏了，这不正归着东西呢吗？好，上哪儿去呀？ 我家老爷乃是兰溪县知县苏大人。哦，这是上任啊，真想到船漏了。好，那什么，坐我的船吧。你有船呢，你来也干，拿手一指，我这还是官船。一瞧，在边上有一艘大船，船头上挂一个牌子，写着了山东尚书。这你这也是官船。嗯，山东临清王尚书，王大人的船，我是包揽他这条船的。那么说这个人是谁呢？此人姓徐，叫徐能，就是宜真本地人，家住在五八街。这主啊，不是一个善茬，打小好打架，长大了之后可以说就算是无恶不作，带着这么二三十个人，什么坏事都做。那么这个船真是官船吗？对，这个还别冤枉他。山东临清有一位王尚书，叫王贵。王尚书娶了一个小夫人，小夫人的娘家就在宜真，有时候回来看父母啊，或者父母去山东去看闺女不方便，所以王尚书花钱打造了这么一艘船。船这个东西它不能老跟这搁着啊，经常得有人保养啊，得修理，所以说呢，就近找当地的人，就把这船包给了徐能。人家王尚书家里要是用船的话呢，他去接人送人，要没事的时候呢，他弄这船拉个座啊，拉个货，而且对外一说，看见了吗，山东尚书的船也没人敢管，是这么一个茬儿。啊，今天一瞧，嚯，岸边上东西不少啊，而且站着看着看着，哦，知道这是一个做官的人啊。一瞧苏云也下了船了，尤其后边又出了这位正式夫人，徐能一瞧，呵，真好看啊，不由得心底就起了歹意了，这些个财物要是归了我多好，尤其是这儿还有一位娇滴滴的美少妇，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个媳妇儿，原来倒是有俩媳妇儿，让她打跑了，这要是归了我这可太好了，所以说心生歹意，拿眼这么一看，一瞧这穿着打扮，知道苏盛是管家，所以过来打招呼。这儿一说，你来看，这艘官船是我的，啊，愿意不愿意？我送你们去，船又大又宽敞，而且刚刚整修好，怎么样？苏盛说：“那我跟你瞧瞧吧。”嗯，来到这儿一看呢，嘿，这船是不赖，干干净净的，挺宽敞啊。那行嘞，我跟老爷回一声，好不好？这儿回来跟苏云一说，说大人，咱们得倒一船，我刚瞧见了。嗯，这儿有一艘山东王尚书家的官船，闲在这儿，他能送咱去，我看了挺干净。啊，成成成成成。苏云是念书人，也顾不了这些，可以搬搬，赶紧搬，归置东西。徐能叫了一帮人来，跟你一块儿往船上叨腾东西，啊，箱子呀，啊，包袱啊，应用之物吧，全都是装好了，把人也请上来。齐了吗？齐了。好，来呀，开个船。起锚撤跳，这船可就下去了。走着走着， 天可就快黑了，船上得做饭呢，啊，这儿都忙活完了，准备着菜，弄着酒，送到舱里面去，苏云两口子吃饭。在船头上，徐能站这儿来回琢磨这事儿。今天夜里边得办这事儿，万万的不能耽误了。想想怎么办，正琢磨着呢，旁边有人过来拉了他一下，一回头，不是别人，自己的亲弟弟叫徐用。哥啊，哎，我老劝你，我现在都不爱说了，您是不是要动手啊？兄弟，上任的官员带的东西可是不少啊，啊，我就坐这一次，你别拦着我，你老拦着我。哥，杀人害命，天理难存呐，你不能这样啊。平时这个兄弟徐用就老劝自己的哥哥，但是拦不住。可是有他在呢，徐能也确实觉得碍手。哎，就这一次，行不行？哥，他是上任的官员，你这样做必有报应。嗨，兄弟，你这瞧见这官带那媳妇儿了，真不赖呀、啊！你算算，你说哥哥我这么大岁数了，一直一个人才不是事儿。我让他这个媳妇儿归我，给你找一嫂子，你看这怎么样？兄弟，你老拦着我，你说这事儿，这些年咱也没少干，是，你没跟着动手。可有一节你没跟着吃饭呢，哥哥挣的钱养家，这家里没有你啊。哥呀，我劝过您是一回两回吗？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啊，你甭管我了，我有我的道理，不成我得拦着你。我有时老想，咱要这样的话早晚得出事儿。哥哥你听我的，兄弟你听我的，咱就这一次，行不行？哎呀，不成不成不成。哎，行行行行行，咱甭抬杠了啊，回去说吧。就把这徐勇给打开了。徐能站这挺别扭，你瞧这事闹的，整个这船上这还没怎么着呢，我自个儿亲兄弟先拦着我，跟这郁闷着。旁边又过了一个，这也是他得力的一个弟兄，此人姓赵，外号叫赵一刀。怎么叫赵一刀呢？平时杀人的话绝没有拖泥带水，这是一刀咔就完了，落一外号叫赵一刀。大哥啊，今儿这羊可够肥。嗯，是，晚上咱们做不做呀？做是做呀，老二老拦着我。嗨，他就那样，你甭管他啊。嗯，这样，晚上我来，你们都甭弄，知道吗？我来办这事儿。行，那你可得利索点。你看，你忘了，我叫赵一刀啊。行行行行行，好嘞。嗯，快吃完了吧，里边，给他跪着跪着。好嘞， 这儿来一瞧，苏云两口子吃完饭了，把东西全都撤了，刷洗干净，给沏了一壶茶水送到舱里边去。徐能进来跟苏云说，大人，船得夜风咱们好走，待会儿您尽管睡您的觉，我们干我们的活啊，您就放心。您想啊，苏云是北方人，他并不懂得这个水路上是怎么回事啊，人家划船的说怎么走就怎么走呗。啊啊，好好，小心点，哎哎，您放心，这儿出来。天已经全黑了，苏家的人都睡觉了，这儿吩咐人划着船赶奔的黄天荡。黄天荡是一个极偏僻的地方，在水路上来说白天都很少有人去，水也急啊，这个位置很偏僻，可是对水贼们来说这是一个下手的好地方。说话之间船可就到了，来在这儿把船弯住了，找一刀一伸手，把自个儿这口大刀子拿起来了，打开了船舱门。这头一间呢是苏盛两口正睡觉。啊，干嘛？你睡你的。杀人，他一刀把苏盛就砍在这儿了。苏盛的媳妇还在救命啊，顺着心口就一刀，夫妻两个人全都死在这儿了。打这屋出来奔这个舱，把门踢开了。苏云听见了，谁？哆了哆嗦这就站起来了，你们要干嘛？一瞧面前站的这几位面目狰狞，眉毛也拧着，眼珠子也立着，呲着牙咧着嘴啊，你们要干嘛？干嘛？要你的命。说着话没等赵一刀动手，徐能手里这刀举起来了，这刀举拳拆要动手，身背后过了一个人，一把砰把徐能抱住了。哥哥，不成。谁呀？徐勇。准知道哥哥不听自己的，这儿过来不能这样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你不，我怎么劝的你不答应我？不是你，你躲开我。不行，我记得我不能看着你杀人。哥俩这儿争执着啊，兄弟，你躲开，你听我的，你如果实在是想做个事情的话，那么我给他求个情，别杀了他，给他一个全尸扔在水里边。好，来啊，捆上。有人过来拿绳子三下两下的把苏云捆上，提了出来，走到船边上，去你的东西了，扔在水里边了。苏云的夫人正是斗衣而战，知道坏了，遇见水贼了。这怎么办？一点辙都没有，所有跟着苏家来的这些个家丁奴仆全杀了，死尸都扔下去了。这儿吩咐一声，来呀，往回开。这船一掉头又回来了，赶等天亮又回到了仪真县，把船弯在码头上， 这些个大小的水贼卸东西运东西，安排了这么一乘小轿，把正式夫人搀起来塞到轿子里去，这坐着哭哭也没用，一直抬到了徐能的家。东西查就好了，水贼的家里边是大排宴宴，嚯，就这几十个强盗推杯换盏高兴啊，这一票买卖做的可不赖，只顾他们高兴，不管人家的生死存亡。酒席宴前这些贼们都高兴，唯独徐用心里难过，哎，这喝的可不是酒啊，这是人家的血呀。叹了口气，拿一大碗酒过来，哥哥兄弟，得了，我也别说别的了，你多喝点，哎哎哎哎哎呀，兄弟，你就是好心眼儿，这个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，你瞧瞧咱们不是也回来了吗，一点事都没有啊，来大伙都端起来喝，咕咚咕咚咕咚这儿喝。徐用又倒了一碗酒，哥船上你别生我气，我可能想的也多，我给您赔个不是，你喝了这碗。哎呀老二哎，亲哥们儿，你还说这个，来哥哥喝，吨吨吨吨吨吨吨，又喝了，这倒上第三碗，哥您把这喝了吧啊，我这有什么说的，哎，希望您万事顺遂。好嘞，借我兄弟吉言，端起来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三大碗酒全都喝了。这些个水贼一瞧，咱们也敬吧啊，你杯我一盏，喝您喝着，嚯，一个个这酒可喝了都不少，尤其是徐能喝的是酩酊大醉，坐在这儿就睡着了。徐用一看，你们可都醉了，我得干点好事儿。因为什么呢？今天你们还带回来一位正室夫人，不管怎么说，她不能在狼窝里边待着。我虽然说没把这个事儿拦住了，但是我得想方设法放她走。所以把自己的哥哥给灌多了，一瞧他们都躺下了，站起身来往外就走，来在了后院，一瞧后宅这儿有间卧室，灯火通明，屋里人说话睁一目秒一目，顺着门缝是望里观瞧啊。